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12号，公元2005年1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称，中国人权仍需继续改善。西藏流亡政府对外国矿业公司计划与中国合资开发西藏矿产表示担忧。西藏受种族歧视影响，大批藏人干部陆续失业。台湾敦促欧盟维持对中国军售禁令。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北京访问的加拿大总理马丁昨天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谈后表示，中国人权已有显著进步，但是仍然需要继续改善。不过就在马丁做出这项声明时，北京政府正在全力封杀加拿大等外国新闻界对赵子阳逝世的报道，也没有说明取消两名华裔加拿大记者签证理由。加拿大通讯社报道说，马丁同过去10年来历任总理一样，在与中国领导人公开会面时不得不称赞中国人权的进步。马丁在记者会中承认，在改善人权方面，中国必须要做的还很多。他表示，今后每次加中双方高层人士接触时，加方都会向中方提出人权的问题，测量改善的情况。加拿大总理马丁随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彼得森率领一个由200多名加拿大商人组成的大型贸易代表团，于昨天星期四抵达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在马丁总理访华之前，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国会、加拿大西藏协会、多伦多民主协会等多个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人权组织等呼吁马丁总理同中方领导举行会晤时以人权话题为重。加拿大通讯社报道说，多年来，加拿大历任政府都强调，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终将导致政治自由。马丁昨天在与温家宝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相信中国政府了解经济改革开放，不可能不使得人权也获得改善。马丁总理表示，他在与温家宝总理会晤时提到了中国政府临时取消两名加拿大华裔媒体记者随团签证的事情，但温家宝只是听，没有做任何回答。马丁总理与温家宝会晤时，一名加拿大电视台记者在未获中方官方的允许下，带着摄影记者来到赵子阳北京居所，准备采访民众追悼赵子阳的情形。公安人员立即赶上来，阻止摄影，还要求记者提供身份证明。加拿大通讯社还报道说，北京正在全力封杀外国记者报道赵子阳消息。加拿大记者居住的旅馆内，连上网查询赵子阳的资料都无法连线。报道说，马丁总理这次访问中国，主要是为加拿大商业界拓展商机。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昨天与中国普天咨询公司在北京签订了一项生产手机及其他配件的联营草约。结束在中国为期4天的首次访问后，加拿大总理将于本周日返回加拿大。但是国际各人权团体期待马丁总理的这次访华行程能够在人权领域上有个新的突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对外国矿业公司计划与中国合资开发西藏矿产资源表示担忧。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加强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西藏的矿产和水源以及森林等资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各其他省市。日前，中国政府计划同各外国矿业公司合资开发西藏的各种矿产资源。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办公室昨天发布的一封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不顾西藏恶化的生态环境，以西部大开发政策和2003年制定的有关开采矿产资源新办法的条例规定，正在加强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西藏流亡政府环境办公室研究员东珠卓玛向本台表示，日前中国政府正在同加拿大温哥华矿业公司和 加拿大城市间基础矿业公司以及一个叫澳大利亚而且的凯维特联名制的公司进行合资，计划分别开采西藏日喀则地区些通门县的金属和铜矿资源和西藏抗区曲马来县的金矿资源，以及西藏山南地区兰喀则县的金矿资源等。董主准妈继续表示，这些矿产资源的开采将会直接对西藏的羊卓雍措湖和雅鲁藏布江以及黄河源头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对西藏为首的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邻邦国家和其他亚洲区域带来极大的危害。他还说，西藏是以世界五级著称的高原地带，它的气候影响着整个亚洲的大气环流，因此西藏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就无法恢复原状。他最后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希望上述外国矿业公司向加拿大塞诺国的矿业公司曾经取消同中国在西藏开采矿产资源一样，重新慎重考虑同中共合资开发西藏矿产资源的有关计划。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昨天报道说，藏人在西藏本土上受到大量移民汉人的种族歧视，严重导致大批藏人干部失业。根据中国政府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2004年发布的年度统计报告中显示，西藏的民主结构在政府部门中受到很大程度的变化。中国政府宣称藏人干部在政府各部门中占大多数，加上工资的日益膨胀，使藏人达到小康水平的生活标准。但是西藏信息网根据多年调查证实，中国官方的言论正好与事实相反。从2000年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藏人干部被迅速裁减，仅在2003年藏人干部从2000年的 71.6% 减少到 49.7%， 少于 50%。 这足以显示由于受到种族歧视，藏人干部在本土上陆续失业。西藏信息网指出，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分为干部和职工，其中政府官员为首的下级单位职工包括教师、医生、护士和其他社会企业部门的经理、营业员等，而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行政和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教育部门的 2.2 倍和卫生部门的6倍。但是在中国的其他省市地区，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少于教育部门的 0.85 倍和卫生部门的 2.7 倍。这个统计显示，中国政府在西藏将行政和企业视为重点，而对西藏的教育和卫生方面的重视远远不足中国的其他地区。过去四年里，在西藏政府部门中共计13044个工作项目被取消。虽然政府部门中被裁减的藏人和汉人工作人员相对很多，不过藏人被裁减的人数大大超过汉人。藏人失去了18455个工作岗位，而汉人却在西藏获得5411个不同行业的工作机会。在政府部门中，把工作人员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但是正式工中裁减的人数却多于临时工。在上级部门中，藏人官员和干部屈指可数，而在下级单位中，藏人工作人员比例更是大大少于汉人。藏人临时工的比例却从2000年的 71% 增加到2003年的 83%， 而临时工的工作量很大，但是收入却很低。由于藏人在本土上的失业率日益偏高，迫使藏人在临时工作上的竞争力加大。报道指出，在西藏待业青年要想得到就业机会，就必须要有很好的中文基础，如果不会中文就不会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由于大量汉人不断地移民到西藏，不仅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受到影响，同时对藏人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总部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强调，大批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藏人干部和职工陆续失业，显示西藏人民在本土上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台湾敦促欧盟维持对中国军售禁令，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欧洲议会第四度决议要求欧盟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台湾外交部欧洲司长王毅远昨天对此表示欢迎，但是他也更具信心研判欧盟在今年接近的可能性相对提高。外交部持续注意相关动态，并透过管道促请欧盟继续维持中国的武器禁运。根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欧洲司长王毅远昨天上午在外交部召开记者会表示，欧洲议会继2003年12月18号和2004年2月10号同年11月17号分别通过决议案，要求欧盟坚定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又在上周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全会中通过议会六大党团所联合提出有关西藏人权状况的决议案，第四度以具体行动要求欧盟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台湾外交部欧洲司长王毅远在记者会上还说，英国外相施卓在1月12号英国下议院表示，虽然美国强烈反对，相信欧盟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内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凤凰卫视引述外电报道说，日本外相丁村信孝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施卓会晤后表示，日本政府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因为解除中国武器禁运将会影响东亚地区的安全。台湾外交部欧洲司长王毅远昨天表示，针对上述发展趋势，外交部正密切注意相关动态，并设法透过各种管道持续促进欧盟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
1995年前，西藏电视台制定的台标是一只是有哈达的李牛头，但当局说有民族主义倾向而强行取消。西藏电视台的英文缩写不许使用 TTV， 一定要改写为 XZTV。 在这个小小的问题上，西藏人都没有一点点自主的权利，涉及更大问题时，西藏人民会有多少权利是可想而知了。这些行为其实都违反中国宪法的，但在西藏却变成似乎是合法的事情，从而使藏人毫无自由权利可言，并强制地情不由衷地去热爱咱们中国人，仇视和践踏自己的民族和传统文化。这种有中国在西藏实施的比法西斯行径还要恶劣的政策，是反热爱世界和平、维护人类自由权利的人民都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三、民族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四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利，保护和促进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在胡耶邦时期曾经执行过这种政策，但由于遭到许多中国人的反对，在胡耶邦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和去世以后，所谓民族平等的政策在西藏也就寿终正寝，乃至于制定西藏属于中国、中国是西藏的主任的政策，规定县级以上的党委书记全部由中国人担任，实际上是西藏所有的要职和第一把手都要由中国人担任的政策。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人和党委机关中掌握实权的是党委书记，比如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是列缺，但在党委他是第四位，第一位是陈奎元，第二位是郭金荣，第三位是惹迪，第四位才是列缺。由此也不难看出西藏籍领导人的正式地位。当今西藏需要升迁干部时，首先考虑的是中国籍的干部，如果需要升迁西藏籍的干部，首先考虑的是不了解西藏文化以及对西藏民族没有感情的人。如果有谁表现了热爱本民族文化或自己的民族感情，则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倾向而予以压制打击。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播送的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